从背井离乡到落地生根，
当你我在他乡相逢，让我们轻轻地道一声，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生活无国界，
认识你真好。
欢迎你再次来到生活无国界的节目当中，我是钟荣凯。上一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张静老师在我们中间啊，聊哲学。哲学是什么呢？就是思想人的思想啊。那我想呢，这也造就了为什么张静老师在过去追求哲学的这个过程里面，有长达22年的时间，你不仅在台湾念书，你还到了英国，然后呢，最后还到了德国，现在在美国啊，而且呢，你在这些地方都念过书，而且呢，都念到颇高的学位啊。我相信这是需要毅力的啊，这也是有一些挑战，你必须要去面对，甚至去解决的啊。
是，
讲讲你在台湾一路到英国再到德国的求学经历，好不好？
好的，那就先这边就长话短说吧，哈，简短讲一下。其实，在台湾的求学经历，我自己是觉得还算，就感谢神，还算蛮顺遂的。就是大学毕业，然后考研究所，考研究所还考上了之后呢，练了三年之后呢，后来毕业出来，那时候去英国。在这里呢，倒是遇到过我就是人生当中第一个比较稍微有点波折的求学，哈。去英国的时候，其实原则上呢，我那时候去是叫在英国念博士的。
是。
但是呢，那时候申请进去了，申请进了之后，那年是1997年，
是
遇到亚洲金融风暴，那我们都知道，在英国的学费是相当的贵的，
对。
那遇到亚洲金融风暴呢，也就是说，而且那时候我已经念完了一年了，等于有点卡着不上不下，
是，
因为经济的压力，我可能没办法继续，然后但是呢。就说因为博士念了一年了嘛，哈，就是又觉得有点可惜，然后已经开始一些课程都已经修了。那感谢神，那时候的教授呢对我挺好的，他就说那你赶快换，
是，
就是把你的那个博士的 program 换成硕士，那换成硕士的话呢，我那时候因为就是修课嘛，哈，该修的啊或什么之类的，就是说他说你只要能够在就说半年之内整出一篇论文来。然后就是用硕士的身份毕业，那这样的话，你前面的话时光也不算白花，学费也不算白交，
是，
所以后来也就是完成了，
还可以拿一个学位啊，
是
是。
那完成的时候，后来到德国去，在德国的话，其实那时候去德国就是因为刚才讲经济的压力，
是
德国的学费的话呢，当然跟他国家制度有关，德国大学的学费，特别是念博士的学费呢，基本上他只收一个基础的一个学杂费，
是，
然后生活费呢也是相当的低廉，而且有很多福利。所以当时呢就想说咬咬牙吧，哈，虽然我没学过德文，但是后来就说想要继续念博士，而且钻研哲学的话都晓得德国的哲学家也是非常的多的，后来就想说好去德国念博士。然后在德国念博士呢，德国人自己念博士呢是平均差不多就是9年，因为一方面是学制跟美国不一样，哈，一方面也是就说德国对博士有另外一种要求是比较麻烦的。
后来是最长9年还是最短要9年？
最短9年。
最短要9年，
差不多。
哇，
不过话说回来，有没有意外？有啊，有机会我会跟大家讲一下会有这个例外。然后呢，反正就是去了，自己也抱定了决心，就说好，我就在这边就反正就是要念嘛，哈，就这么念下去吧，就叫做时间换金钱，
埋下去了，
埋下去了。对，既然要省钱，你就花时间。
是，
所以呢，后来在那边埋下去了之后，但是后来就是这可以算是我人生求学过程里面，也是到目前为止了第二个比较大的一个挫折。就是埋下去了，是埋下去了，我是埋下去了。你知道在德国念书或者在这边念书也一样，就是说对于博士生来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什么呢，是你的博士生的导师。你要跟一个导师，导师就是你的 supervisor， 然后他跟着你一起完成这个博士论文，然后到最后口试，然后最后过关。那我遇到的一个挫折呢，就长话短说，哈，就是说我是埋下去了，可是呢我的博士生导师呢看样子就是说他对他的这个前途或前景呢是有很多这个计划跟想法，他是没有跟我讲的。
是，
所以在那边就是我已经跟他在一起，就说做这个博士生大概差不多做了7、8年左右的时候，实际上第7年之后了，我的导师就不见了。也不是说他放弃我了，或者说他跟学校说他不要收我了，而是他就把我放在一边，然后他自己去发展他的事业去了。那等于说那时候在德国的时候呢，我在那个时候坦白讲是蛮算是个学习的谷底了。
因为这跟你的计划不一样嘛，
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而且已经有7年的时间过来了，
是，
你就觉得好像就差那临门一脚，
是，
就在临门一脚的时候，然后突然之间 就是有种落空的感觉。
嗯，
那当时这个对我来讲，说实在话是挺沉重的一个打击。
那么张静老师，刚才我们听到说你在英国念博士啊，其实你在台湾已经念了个硕士啊，那到了英国之后呢，又突然一些状况，以至于呢你必须要退回去再拿一个硕士，有意义吗？
其实坦白讲，在那个时候我是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
嗯，
而且坦白说，哲学系的人如果我们对自己老实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大彻大悟过。
嗯，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好像刚才讲的，我们是思想人的思想。
嗯，
思想人的思想的话呢，如果人的思想是浩瀚无边界的话呢，那么你总没有一个想尽想通的一天。
是，
理论上是这样嘛。那既然没有想尽想通的一天，你今天要说能够大彻大悟，你到底彻了什么，悟了什么呢？
嗯，
那其实你也不过就是最多就是把自己的那个主张坚持到底而已，其实没有什么大彻大悟这种事情。那我当时在英国的时候呢，我遇到那个就是刚才讲的要退回来念硕士这件事情，其实就像刚才讲，教授是愿意要帮我这件事，
嗯，
但对我来讲的话，的确这第一个跟我原来目标不合，
对啊，
然后第二个当时也遇到经济跟生活的压力，
是，
所以你说我有没有大彻大悟？因为彻悟了就哦，觉得啊，是我就坦然接受。坦白讲，并没有。
嗯，
我那个时候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理性上面知道这是个厉害的考量，我非这么做不可。
是，
但是在感情上面，其实说实在话，还挺难接受的，
很不甘心嘛。
嗯，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自己遇到过的一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算是一个启发吧，哈，也不算是个彻悟，这个启发，就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就是一件事情，你想的明白。就是理智上面怎么想明白，就说是非这么做不可，跟你对这一件事情是不是能在情感上面完全不受打击，能够完全的平安度过，这两件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至少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理智上面做的这个决定，但是情感上面坦白说，那个打击我过了好久才能够恢复过来。
是，因为我们想象也知道啊，你特别到英国原本打算就是要念博士，
嗯，
但是呢都已经念了一年了，突然告诉你说这个博士呢无法继续让你追求这个学位了啊，你必须要退回去念硕士。
嗯，
说实话你早讲我就不来了，我在台湾已经念完了一个硕士，
是
我何必再来你英国花了那么多的钱再念一个硕士哈。
嗯，
所以你当时其实并没有很开心拿到这个硕士。
嗯，坦白讲没有，
因为不在你的计划之中。
是，
你之后又到了德国，
嗯，
那你去的德国呢跟这个英国有点关系吗？
有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那一次的打击里面我又学到另外一个功课。
嗯，
就是人的极限，就是人能看见的真的就是那么一点点。
嗯，
他看不到，这个时候就是他受的打击呢跟受到的挫折呢，其实跟他的下一步，当然这下一步也不是我刻意安排的，
是，
但总而言之就是说，哎，当时有人提供一个机会，就是哎，可以去德国念博士，好，我就试试看去申请。后来才发现，我要去德国念博士，如果能够顺利马上就是申请就进入的话呢，我用台湾的学历其实是不方便的。
哦，
也就是说我必须按照德国的学制来讲的话，我最好是能用欧盟的国家的学历，
是，
而且最好是硕士以上，
是，
那硕士就包含在里面了。
对，
所以因为我在英国有一个硕士，结果我去德国就很容易的进去了，
反而是个跳板。
哎，对，反而是个跳板。所以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情就觉得非常的奇妙。
是，这个跳板原本就不在你的计划里面的。
是，
但是因为就这样子心不甘情不愿的就干脆退回去念硕士之后，
嗯，
找到了一个可以去德国念博士的机会，竟然还发现这比较方便。
哎，欸，是，
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入门啊。
嗯，
真的有这么方便吗？
哎，欸，真的，就说因为刚才讲的，如果你是用比方说台湾的硕士的学历要去申请德国的博士的话，因为德国，但是他现在他的学制有点改变哈，在我当时去申请的时候，就是1999-2000年的时候，德国是没有硕士学位这个学制的。
嗯，
所以既然没有的话，换句话说，你要用其他国家的硕士学位去申请德国的博士的时候呢，有时候转换来转换去啊，这个学分又要补什么之类，很麻烦。但是呢，很奇妙的是，德国却接受欧盟国家，任何一个欧盟国家，如果他有硕士学位的话呢，德国就，只要他承认的哈，就承认的话，像英国还是承认的嘛，那么他就不给你那么多麻烦，
是，
也没什么转换，也没什么换学分，什么换算学位，什么怎么样来着，就直接就说，哦，那你就过来念就是了。
是是是。
所以当时又觉得说，哎，这是件好事，哎。
是，有机会可以到德国念博士，
嗯，
也是因着在 英国拿到了一个硕士的关系啊，所以呢就好像得了一些安慰啊。
嗯、
不过刚才你在介绍你在德国的经历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发现在德国你也并不顺利啊，因为
是
本来你遇到的这个指导教授啊，
嗯、
竟然跑掉了哈、啊。
嗯，
那不是你半途而废，是他半途而废啊。
嗯、
这个呢，是不是又造成了你人生当中很大的一个挫折？
其实坦白讲是的，但是我也必须说。这个挫折给我的冲击却没有像当初在英国的时候的那么强。
哦，
当然其中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在德国就求学的期间之内，然后我接触到基督教信仰。
嗯，
然后接触到基督教信仰之后呢，然后后来就开始就是我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在哲学系也这样讲，哲学的上一步就必须是神学，
是
因为哲学是思想人的思想，
是
但是思想人的思想的话，人的思想其实也是有他想不到的尽头，
是
虽然是如此的浩泛，如此的那个广袤，但是呢哪怕它是像宇宙一样的宽广，
嗯，
我们也是必须承认它毕竟是有个范线的，
是
那在这个范线之上是什么呢？而且思想人的思想坦白讲，你思想到最后哈，如果你不是走很极端啊，或是这个好像刻意就是要这个标新立异的话，其实思想人的思想到最后的话，你会对人这个生物，你会觉得它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人无法解释的，
嗯，
所以你会有种敬畏的感觉，
是
不是敬畏人，而是敬畏就是什么使人出现，
是
为什么这个生物能够思想这么多有趣的思想，
嗯，
他的思想是这么的就是充满着就是各样的曲折或是各样值得研究的地方。那么在这之上的话，如果还有一个能够表达出对人这种就是这个生物的存在带出来那种敬畏之情的话，那么哲学之上就是神学，
是
那时候接触基督信仰的时候，后来就接触到神学，接触到神学之后呢，我发现在神学里面就是很多从神学来看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特别是我们个人了哈、
嗯、
特别切身的一些经历挫折苦难或是这些所谓风波的时候，它跟从人的思想去出发的话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嗯，
就像刚才讲的，很多事情你当场看的时候，当下看的时候，你可能是凭着自己的情绪或经验认为说这是个好事，
是
或是个坏事，但是如果放在神学的角度看的话，就是说如果有一位神的话，从神对人的计划跟创造一个更广阔的蓝图来而言的话，那么好事跟坏事的定义就不是由人的个人情绪来决定的，
嗯，
它乃是有一位更高的，而且你相信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
嗯，
来做的这个决定，
是
那么这个决定，而且这个神，基督教现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神造人是因为神爱人，
是
那么在这个计划里面的话，不论你今天遭遇何事，他必然是为着某一个好跟美善的目标在服务的。
嗯，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出发说，那时候后来我在德国就是遇到那个博士的导师跑掉的哈、
嗯，
还是会难过，
嗯，
还是会。但是我觉得比起在英国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在英国的时候呢，我好像有一个愿意等一下，
嗯，
就是这件事情我知道很挫折我知道很受打击，我知道七年的时光花下去现在导师跑掉了该怎么办呢，
是
但是比起在英国的时候我觉得诶，但是我想等一下看看，
嗯，
我觉得在这里面好像我会发现有一个奇妙的东西，
嗯，
那个奇妙的东西可能很多基督徒会讲有神的计划在里面，
是
我可以等等看，
是
而且后来我真的发现我等到了，
嗯，
我很感谢神。
我不喜欢一个人，孤独一个人，疏散夜空的星辰。
今天时间很有限啊，我们要结束在这里啊，但是呢下周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张静老师哈、啊、我是钟荣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曾经总是一个人，孤独面对生命的所有，我期待有人陪我。